好的，时间到了。
嗯，
师兄们好啊。今天咱们继续学习圆野老人的略略明心见性。如或不然，经此番叙述，仍不敢咬定，不肯承当，又想明心见性者，则莫如习密，由密过渡到禅，比较省力稳当。隐密仗佛力加持，似比禅宗自力参究快速省便的多。犹有进者，密宗有益胜方便，假多种力量接引，不似参禅，除老师逼扎指示外，别无他法，故成就叫禅宗殊胜快速。如人乘车或飞机，自比步行者省力迅速。但密宗法门深广，仪轨繁多，学者一时不易窥其全貌，则其减速易行。
与禅相近者，又莫如心中心密法，以该法是无相密，无有繁复仪轨，不需建立坛场，任何人随时随地俱可修习，而且不用转弯抹角，修持加行，从有相过渡到无相，可以直接正体启用，故世人常赞之为禅密。语虽不当，亦有足多者，至于他的修法，留待下面密宗里再谈。
有请魏老师。
这个明心见性之正成，首先我们是说禅宗，除了谢师兄读了这一段以外，上面他是介绍禅宗。我想说什么呀，我们说作为禅宗用直指或参话头或者以心印心的这种方法啊，来直气我们的佛心。我们说我们正旦之人就有这个大乘气象，就有这个根气不凡的这些学人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能够契合禅宗。我们说这个不管男女老幼，他认证不认证，都是内心非常喜欢观世音啊。一听心经这个简洁通透啊，就是他不懂这个语言的内涵，他听到这样的语句他都非常欢喜。还有金刚经，就是说这个大地它孕育了一批能够契合禅宗的这样根气的人啊。再有儒道两家先贤的这个文化的熏陶啊，即使是十恶不赦的人，他一旦回头，他能够马上遁入，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就具有这个根性啊。所以达摩祖师来这个震旦传禅，唯有这个地方有这个种子嘛。就像我们的国家的王族是吧，还有我们的布衣，还有我们的文人，还有我们的侠士是吧，他都是这样，他非常契合这种根性。所以当时这个禅宗为什么在中国这么兴盛啊，他就是有这个原因啊，我们这个民族他就有这个土壤啊。所以你看用我们这个儒家文化的熏陶，他也是修心，用道家无为的熏陶，他也是修心是吧，只不过说没有彻透真心，都是修心，不急于这个佛法啊，它更透彻。所以我们这个民族一旦这一类人他这个因缘，就是达摩祖师来这儿传的时候，一看我们有这种气象，民族整体从帝王将相到这个文人布衣，他都是这样有这个胸怀，有这种义气是吧，他有这种什么远山近水啊，有这种滋润的这种土壤。我是说就是说我们乐于自在啊，意气豪迈。二祖也说这个非具硕士禅机，卓绝不能支持呀。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民族的大的气象，能看出来硕士就是有契合禅的这种机是吧，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这些人怎么能有直气，这个直子呀参禅呐，能出了那么多的那个大山知识，是吧？我们就说这就是禅宗有这个种子能够生根发芽啊，能够成了气候，是吧？这个就说我们心中心啊也是一样啊，以般若为宗，以种子为法，以净土为宗，就是这一批人他就有这样的根气，他就是这样的当机众生啊，他可以看着我们修的是六蕴宇宙，但是他这个根气就是契合禅宗的这个要旨，契合这个密钥，对吧？他这个就确实是我们能够借助于修心中心法，有这个大乘气象的这个禅宗门人，能够知气本心的这样一类人，他才可能成功啊，他才可能修自明现性，才可以成就佛果呀。所以非常当机，我们在这儿就说我们也具有这样的根性嘛啊。所以听到这个心中心啊，一看到祖师的著作，从初祖到二祖到三祖，哎，我们看的这个著作，哎呀，都是欢喜成快，都心里耐不住的，就要接这个法，就要修。哎，一个是说明这个禅宗啊，他现在哎，为什么不能接下来了？就是你见不到这样的大善知识，与你这个参禅呀，或者子子修行的档口啊，能够给你指示呀、指点呀，而没有，你遇不到这样的人。所以这一类人，很多人都寻到心中心里来了，就是这个原因嘛。心中心必定心帮啊，有这一班人在这儿什么呀？好像是寻到了对机之法一样，他不可能离开这个法门。他就是虽然说没有彻头真心，但是他也说利益全体，就是利益非常大，对于他就是修法呀，对他降服他自心的烦恼，就是这个利益非常大。所以这个我们上回讲到是什么，权杖脚下一点劲儿，我就想说这个脚下一点劲儿，我想的就是能所上王，坐断龙蛇啊，离开两边，能够认识本心，就这一点劲儿，能使我们鹏程万里，就是起无量无边妙用，不就是这回事吗？借着这点劲儿，妄心死透，能够离一切相，也就是说能够振兴这个圆寂老人一直在倡导的这个明心见性啊，正好是我们的本子啊。啊，就是我们的本怀啊。下边我们再说，如果靠子子、靠圆寂老人、靠三代祖师、靠福菩萨这样的直指，我们仍然不能成方，仍然心中有疑，仍然死死不安。如果是这样的话，上师说那另辟蹊径了。看看啊，就说禅宗这块啊，如果不然，如果这样子说，就像上边啊这么一番的叙述，仍不敢咬定，就是说这个脚下一点劲啊，你不能咬定，还疑，不肯承担，就是说还有疑嘛啊。又想明心见性者，则莫如习密。哎，在这个地方是一转，就给你导归到这个心中心上，是吧？由密过渡到禅，比较省力稳当，因为这个密它有福菩萨的加持嘛，对吧？而且它还有手印，还有咒语，可操作性强，用这样的方便又契合我们禅的这种秉性啊，那就是用密过渡到禅比较省力稳当啊，就是这个意思。以密藏佛力加持，对，是比禅宗自力参究快速省便的多。啊，这个确实啊，我现在就想起来，我看到有的地方介绍，那个洞山祖师六岁就开始起于情参禅了，啊，就开始参那个华佗啊，因为那时候我们整个这个民族的氛围都是，就是从上至下他都信佛嘛，啊，所以他很小就听到了，听到了不懂，就是念那个心经嘛。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无乃至等。哎，他不对，他六岁他都知道， 摸摸我的鼻子眼睛都在呀，咋会说没呢？就缠这个，你看那么小他就是有这种根基，这就开始缠啊，已经对这个事儿不知不觉的，就是禅宗的这种方法已经在实施了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禅至少要多少年呀，而且要全力的禅，因为自力禅修啊，要能够放下一切的那么禅啊。这个一般的人呢，你像中下根人他来不得，关键是这个是吧。那现在有了密法藏佛力加持，那这个我们都说我们心中心它就是上中下根，应念即实，切莫观察上中下根啊，不用观察，只要能够做得两小时这就行了，对吧。再一个它有佛力加持啊，这样的就方便快速的多啊。有有进者，哎呀再说进一步，密中有异胜方便呀，有异于他中的本能的方便。你像那个假多种力量接引啊，就是能借多种力量的接引 啊那其他跟这个禅宗比吧，那它是自力啊，那要靠自己的慧力，还要靠自己的个能够做的功夫，能够起的移情，能够什么呀，有善知识接引它才行。你像这密宗它就不一样了，就像我们心中心吧，自修自行在自己家里就行，对吧，就是离开了那个你的管定老师，还有书啊，还有师兄弟彼此之间的这个都可以啊，是吧。这个坐上怎么做，坐下怎么做，具体怎么办，怎么办是吧，它有可操作性它和那个禅宗它就不太一样了啊。那不像那个禅禅样除了老师逼扎指示外别无他法，这个确实说故曾就叫禅宗殊胜快速你像那个密宗，我们说它有移送的方便，比如说它有直指，比如说大手印有我们的心中心，那除了这个太多了，你像那藏密，那它有什么增益的，除业障的，什么着火定啊，有什么呀，就是很多，还有什么间接的赤地之法呀你不管它是什么样的一种方便的接引，最后的目的它都是为了自归其中，就是归宗啊，要归到这个心上来啊，对不对。像密宗它的倡导就是最殊胜，他说的这个是其他宗不具有的，就是不舍舍身即证法身之妙，他是这么说，就当下不转舍身啊，即证法身之妙。不管个密宗怎样的方便，怎样一归繁杂吧，那我们都说它的目的都是为了只要证入西地，它都这样啊啊。那如果不是这样，那应该不是佛法了啊。所以上中下这根它都可以接啊，它跟禅宗就是不一样，这也有它本宗的这个殊胜的方便啊。你看，如人乘车或飞机，自比步行者省力迅速，这是说我们有这个密力加持啊，有这个手印咒语，有这个善巧啊，能够摄住我们的心，能够令我们的身口意不动，这样子来摄住心，来入定开会啊。所以你看师父说的是比步行者省力迅速假多种力量皆因不是禅宗，除老师必扎指示外别无他法，故曾就教禅宗殊胜快速，还是说我们的密宗的特点啊。如人乘车或飞机，自比步行者省力迅速，但密宗法门深广，意归繁多，这个我们刚才说了一小部分啊。你说他这个法门的深广，有时候你刚出入这个密宗的时候，你是摸不到的，不知道这个宗的特有的殊胜，特有的这个方便，就是它的深入你看不到，因为它太广博了，那个里边太多了，这个样子太多了。刚才说有除障的，有增益的等等是吧，它有什么修着火定的，有什么等等可多了，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六加行五加行，什么那太多了，是不是？除了这个还要怎么样？首先培养菩提心，还有这个一培养都多少年，不具菩提心的什么样，让他升起菩提心，要怎么样怎么样，很多，哎，他有具体的做法，哎，这个异鬼很繁多啊，你要进了那个门，肯定就是步步不能落等，哎，就是先什么五加行、六加行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必须遵循你的密教上师，然后告诉你怎么次第法，怎么修怎么修怎么修啊，他这个就非常多了啊，就是学者意思不宜归其全貌，那你只能听上师的，所以那个也可能培养菩提心都培养多少年去了，也可能放生都放了多少年去了，也可能光这个次第法都修多少年去了，是吧？他这个就是这样子啊，有人就觉得密法好呀啊，他愿意这样，每年每年设账，或者是去找一个，比如说一个咒念多少遍，是一个大头磕多少万遍，多少多少都有具体的，是吧？那些学人他契合这个，师傅一说他就去干了。一个咒语他就说都宝贝一样的，他回来可能就念个多少年了啊，就是我们这样的学人还是觉得哎呀这个心中心太好了，一开始都跟我们说无上念啊，直气无相，跟我们说这个般若大智能够这个具有佛见，这个修法它是不一样的呀啊，但是密宗太多了啊，就是择其简速易行啊，就是这个里边太多了，你择一个适合你自己的简单易行的与禅宗相近的，那我们大家就选择了这个法门，心中心密法，对吧？以该法是无相密，无有繁复的异规，不惜建立坛场啊、嗯！我记得建立坛场还要什么呀，具体怎么弄怎么弄，是吧？供多少盏灯，燃多少种香，然后还穿上什么样的衣服，怎么理，哎呀反正就是挺复杂的，我们这些人可能就是哎呀等不及了，嗯，就是正好有心中心，不需要这样，心中心任何人随时随地即可修行，我们只要灌顶学会六音一咒，我们就可以不论在什么地方，家里工作场所那个有一片那个净土，你就可以修呀啊，而且这个法不用转弯抹角，这是我们最喜欢的，对吧？觉得祖师说的这个，哎呀，太痛快了。这个心呢、啊，就是相应啊，不用转弯抹角，不用修加行，从有相过渡到无相，那可以直接正体启用。像我们心中心，就是摆坐以后都可以看那个正体启用啊，就可以启用啊啊。故世人常赞之谓禅密啊，看似我们修的是密，但是我们的心是契合禅的啊。语虽不当，亦有足多者。就说这个禅密好像说起来有点别扭，是吧？那密又是异规繁杂啦，又是什么呀？要遵循什么什么异规？一点也不能那什么？但是。这个心中心它确实不一样，因为这一批人契合心密的这些学人，他确实有这个禅宗的根基啊，他能够从无相下手，关键就是这儿，所以能够直下承担，能够直入无相。但是呢，就像上师说，哪个能一于直子就能不移，你又不能这样，所以借助于心密的六音一咒自证心体啊，它就是这个样子，是吧？那看这个禅密这样的说法好像是没听过，对吧？实际上我们这个修法的人这个心它就是这样子的，对吧？亦有足多者，就是说哎呀这个禅密这俩字这样说好像听起来不顺当，但是究其禅密之意足以成美。哎呀这确实是这样啊，切实和这一批人的这个心啊，怎么美呀、啊、就是为最合适的了，最恰当的了啊，再也找不到比这个法更适合自己的了啊，自己说禅密这个奇异啊，有足多者，足多者就是哎呀美之为最，最好的法了啊。 权益他的修法留在下面密宗里再谈，这个地方我们没有详细的说那么多。嗯，上师为什么你看说禅宗了，一转就转到新中心。我看到我们的二主也是这样说禅宗啊，说这个律宗啊，什么天台啊，还有什么净土啊，还有密宗啊，他都会谈到这个新中心法。所以说我们新中心它是以般若为宗，契合禅，以总持为法，不立密，以净土为归，本就是净土。它处处能够体现就是我们这个圆融无碍的这种说法。我感觉到太好了，我们也说到禅能契合禅，说到净土也是契合这个心净之土嘛，说到密可以说到无上密。这就是新中心的特点。好，
咱们下面学第二部分净土宗。净土一宗，法门深广，普被三根，原该八教，盖心即土，土即心，心外无土，土外无心，故经云：欲净其土，先净其心，随其心净，即佛土净。土即是心，而心又是宇宙间最大的能量，大而无外，小而无内的，无有一物超越心量之外，故也无有一宗能超乎净土之外了。所以净土能高能下，可深可浅。有请魏老师。
我们再看这个净土中啊，净土中啊，说到净土这二字的时候，我们学心密的一定知道，一定明白这个事儿。所谓净土者，是指心无染着，不染着，一丝不挂，这个就是指的我们的心净啊，不着相，这才是我们说的净土它的本意，是吧？那必是必通本源啊。那这个你想想，什么是净土呀？我们修心中心的人都知道，能所双亡，言语道德，心行出灭，这个才是净啊。那就是说到最后净也不立，才是真净，是吧？慧也没有，净也不有，就是净慧二者皆具，皆不可得，这才是真正的无上净土，在这才是净土的意思。所以说这个净土法门深广呀，它这个深广，但是我们这个大家就有一点缺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大众啊，这个习性太活了，他不能专一。给他说这个，他不是着有，他就是着无，就是活得很。我们的心活得很，不着这儿就着那儿，就是老是有时候会就是走着嘛。我们虽然有这样的根性，能够知道什么样是真净土，但是我们这个秉性啊太活了啊，所以才给他说一个净土中来安其人之心啊。那才说，哎呀，那给你说，你那一活 那一泻千里，那贪嗔痴你还是整治不住呀，是吧？就跟你说修法修，你这样吧，告诉你什么过十万亿佛陀，有西方那个教主号阿弥陀佛，西方什么什么样，就跟你说，就是治我们这些学人之病的。但是这个地方呢，我想我们就看看本书啊，就是我们学的这个啊。但是这个你看，净土一宗，法门深广啊，我们就知道它这个法门它深广，它可以深到我们刚才说自心就是净土，可以深到这个程度。可以广摄一切众生，是吧？他可以啊，他可以广摄，还有什么呀？广摄什么禅宗啊、净土、天台什么，你都离不开净土，都离不开心净之土啊，他都离不开。他这样子深，这样子广，他有无上教义，他有广博的这种特点，是吧？他怎么样啊？普被三根，这个净土中，你上中下三根都可以被摄住。都可以用这种方法 来令自心清净，都可以啊。圆该八教，就是这个八大教，就过去我们盛行的时候八大教，至少八大教，那这个哪一种它都离不开这个净土呀，就是盖心即土嘛，土即心嘛，啊，这样一说起来，你看看说这个净土，净就是指的我们那个心净啊，土就是那个心净啊，土一切一切尘刹它都是清净的呀，是吧？这就说，哎呀，你这个心就是土，土就是心，就给你总结，心外无土，土外无心，哎，你这样子。所以经说欲净其土，先净其心，随其心净即浮土净，土即是心，哎，那只要我们心清净了，那土都净，就是一切尘刹都是净的啊，一切都是净的。你要先净其心，先要认识我们的本心，哎，先要把我们的习气，我们认识了本心，把我们的习气除净，随其心净即浮土净啊，所有的都是佛土，都是净土啊。就是说我看到这个三根土背啊，土背三根呐、啊，这个就是说净土这一法，它能高能下，能接高也能接下，就是上至能够自心为净，能接这样的人，也能接我不行啊，我就要抱着这个阿弥陀佛一句符号，我就是要准备死了去那个西方极乐世界，我别了我都信不接，我就信这个。他这样的人也可以接，是吧？他也可以接中根人，就是说他可深可浅。哎呀，你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根基的人，你都可以来。哎，在这个你比如说中下根人嘛，哎，他自心净土，他不明白。这没有这个薄弱，但是他可以怎么样，他有个西方之处可归呀、啊！啊，那这一类人就佛借助这一类人给他施设的方便，一句佛号可以升至西方、啊、你到那儿可以升到凡圣同居土，你还有一类，我即使能够明心见性，我也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还要去跟这个阿弥陀佛在一起上上升进，你这个你还可以上上升进，就说明你这个中下根人都可以归之西方，怎么样啊？就这儿，就这个地方就是非常巧妙，就是说可以什么呀？可以借此法种下成佛之因，哎，成究竟佛的因呐、啊！你可以种，你另外呢，你上根人你可以直证心田。你可以微心是净土，你可以当下证得佛果呀，你可以啊，这就是说你可以这样，你看看你这三类人他都有了那什么呀，就是有了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就是这个法门的这个设置的方便，他可以花果同时，就是说他有的可以开花，有的可以结果，这样上中下三根土背啊，可深可浅。哎呀，我就见二主又说到这个，说到这儿又想起来心中心嘛，就说到心中心啊，我们的二主说，你心中心法第四印，你不是可以升得西方净土去？可以啊，可以啊，但是我们说我们的第四印不仅是这样，是吧？它可以怎么样？它可以十方净土任你往生。心中心第四印它可以往生西方啊，可知静谧也不分家，就是说我们心中心也是以这个往生西方净土，还可以往生十方净土，它是离不开这个净土的呀，离不开，就是以净土为归嘛，它是可以的呀啊，这是我们心中心的这个方便啊，给大家就是有这样的心的人你就可以满愿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净土啊，他这个法说的太微妙了，太妙了，是吧？你不明心地者，你不知道这里边的妙，对不对？你如果说你修了心中心，你能够契入的话，能够证得了这个彻证真心的时候，你会对这里边的法味，诸多的这个法味啊，你都可以细觉，你可以细细的尝，对吧？ 就像我们说的那个，我们最后证得这个心境的时候，那个心是什么样啊？就像一杯白开水一样，就是这么高妙，就这么平淡，正是这个法味一种。哎呀，那有时候你看不能这样啊，不能平淡到如此啊。但是你看心中心法，前两天还有师兄弟说，哎呀，我再也不疑了，我再也不疑，我自心能够大放光明等等，他就说了很多，就是说我再也不怀疑这个祖师说的这个法了。他那个时候是非常那个什么呀，非常就是自信啊，非常高兴啊。但后边吧，你经不多久，你还要趋于平淡啊。就是说这里边的法味，这里边的清妙啊，这里边的平淡，这里的无奇啊，这里边的平常啊，你非得就是能够体会它，这个时间长了，你就知道这个法的滋味啊。正好真是契合这批人的，就是说这个啊，我们就说这个净土中啊，我们再接着说下面的内容。你看，随其心境即浮土境，土即是心，而心又是宇宙间最大的能量，大而无外，小而无内。这个心它就如此灵妙，它如此之变化，能够生各种妙用。就是土就是心嘛，啊，这个土就是心，心又是宇宙间最大的能量，就是说一切一切都源自于我们的真心啊，大而无外，小而无内，我们的心可以变一切处呀，可以变一切处，也可以自为了不可得，就是一毫都不利，是吧？它可以小，小而无内啊，对吧？无一物超越心量之外。就是说我们的心量啊，是不用质疑的，它是最大的，超一切一切我们所知的那个力量啊。故也无有一中能超乎净土之外。那既然我们知道了，我们这个说这个净土是指我们的心的话，而心净浮土净的话，那所有所有的无论哪一中，你都离不开这个净土这个妙意，是吧？所以净土能高能下，可深可浅。这个我们刚才讲了一下，是讲我们的心中心也讲了一下，讲这个念佛也讲了一下，心中心也有这个特点啊，因为这个心中心它也是不离净土嘛。我们说到这个净土中啊，也讲念佛，也可以讲，比如说我们讲其他的天台啊、禅密境吧，啊、唯识啊、法相啊。等等啊，什么什么性中啊，是吧？等等，这个圆该八教，那它都离不开净土。那你看这个净土确实能高能下，能可浅可深啊。这个地方就是说明这个问题。
就净土的本意说来，修行人的心清净了，则一切土一切处无不清净，无不自在，十方世界无不同时化为净土。心如不净，即在庄严佛土亦复颠倒烦恼。古德云，心净阿鼻即为净土，心会净土即为阿鼻。至于西方，乃表日生于东，落于西，结果圆成之意。故普贤大士以十大愿王求生西方净土，以圆成佛国也。有请魏老师。
我们看这一段啊，再接着看，我们知道了净土的这个原本之意是这样子啊，是说我们的心呢、心净一切佛土净啊，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净土远不是我们原来理解的那个样，是吧？一切佛法它都不离心啊，像我们的二祖，我们的圆寂老人讲哪个法门，他都能跟你讲到这个，从相上讲到心上啊，他就是这样子。如就净土的本意来说，这个我们都知道了，修行人的心清净了，则一切土一切处无不清净，这个确实这样，无不自在，十方世界无不同时化为净土。我们说这个修行人清净了，我们又说回来，有人就是我们同济这个中国这块土地上，就是每个人都在这块土地上生存，都是吃饭睡觉，都是工作，都是在生活，对吧？都身在此界，有的人 一声一声呼唤他苦呀，对不对？有的人那叫什么呀，愚痴啊，啊，就是狂妄的追求，啊，追求那个极端的那个刺激啊，那个乐，有苦有乐的那个乐，那个偏激之乐啊，就是让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得到极大满足，实际上那个是深层次的苦啊，但是他不知道呀。那有些人就说苦，有些人都趋于平淡，有些人也心明眼亮，有些人他就不是这样啊。有些人说，哎呀，那祈求佛菩萨，像我们四兄弟肯定就会有这样八苦煎熬，哎呀，都没有出路，好不容易也看到佛说的可以了生死，可以救三苦八难的这样的人啊，祈求啊，祈求佛菩萨救我吧，我承受不了这个世界，我活不下去了，太苦了太苦了。那有的人就是这样啊，那你就是你还不知道你这个苦的源自于哪儿，你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你这么苦，别人咋不像你这样，那就是看到你着相呗，啊，你就是你着相的缘故呗，对不对？再一个就是说，我们有这种苦又能有慧来相信佛菩萨，来一生秉持佛菩萨的教诲，这么样子去实施啊，去实行啊，那这个反过来说，这是大智慧啊，这是大智慧，正是有你知苦生出离之心，这不就是大智慧吗？也就是有这个成佛之因啊，这样的人就是这样子啊，嗯，既然有了这样的心，也知见上也清楚，那就是恒而久之的修持，这样子才能够最后把这个着相的心一念处，或者一缘处，或者是怎么样，能够突然梦醒，把你这个执着的心化为乌有，化为乌有也不断灭啊，这就可以起这个招招之用了。啊，你就是佛呀，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清净心量，心真清净了，也就是说修行的人的，你的心真清净了，一切土一切处都无不是净土，无不自在，不在意那个，哎，这个地方有没有上等的轿车，也不在意你吃的这个饭一顿能搭几千块，或者是你就是布衣蔬食，你不在意这样，不在于这个镜像，是在于你的心不粘着。哎，你这个时候你再说哪，一切它都是清净的，它都是自在的，你在于什么样的情况下，你都是心是活的，心是活的灵妙的而静的，在那里，在你那是不可得的，它是无声的啊，这个十方世界无不同时化为净土，它就是这回事啊。如果说你心不清净，你如果心不静，哎，就是我们坐到座上还在那儿一直打妄想，坐不住是吧，那你当然不行，你还要安受这个妄想执着未识的这个果呀，你还要这样子啊，你还要承受啊，嗯，就是心不清净，即在庄严佛土也复颠倒烦恼，对呀，你不失自心，你妄想颠倒，着意自相啊，唯子心慧，你的心不清净啊，啊，你心不清净，你再好的地方，你都是同样的感受。哎，所以说，哎呀，你像就是文化多么高是吧？还有你财富多么多，权力如何大？你这个你跟穷人来比，他们都是仰慕向上的，但是你自心呢，那个烦恼恐怕比我们平常人还要更甚了，是吧？那这就是说古德说了，心静阿鼻即净土，心慧净土即阿鼻，你心静了，你处在哪儿，你就在地狱里，像地藏菩萨一样，他也是地藏菩萨的净土，那就是净土。你心不清净了，心慧净土即为阿鼻，你就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心就是你那个大梦还没有彻底醒来，就是金沙布地，你还有这个空苦无常之苦呀，还是一样的，对吧？这个很能说明问题。自于西方乃表日生于东，落于西，皆果圆成之意。故普贤大士以十大愿望求生西方净土，以圆成佛果。 这个地方是说什么呀？至于西方佛嘛说法，他都是说什么，他都是来表法的，是吧？至于西方，就是西方乃表日升与东落与西，就是你西方也是归宿啊，东升西落，就是古人，就是我们的古人都认为，一说我们生了，哎呀，那个旭日东升，是吧？他都是这样说，一说死了，都是归西天了啊，就是上西天了啊，大家都有这个意识，对吧？但是在这儿，你看上师说的是结果缘成之意，就是说升起这个修行之心，这个也可以表法呀。但妄心死透，未知归西，未知日落与西，也是可以的呀。那如果说我们能够妄心死透，那它就是这个与西方能够圆成佛果的，就是这个意思，是吧？哎，或者是说往生西方，我们发愿往生，我们能够什么二六四中念佛，想也是佛，什么观也是佛，都是佛，都是佛，都是佛，时刻都是佛，到临命终的时候也是佛，那你就生西方了，这就也是圆成你生西方的表这个法的啊，结果圆成之意啊。故普贤大师以十大愿望求生西方净土，以圆成佛果啊。求生西方净土，那这里边那有凡圣同济土，有藏寂光净土，有等等，有十报庄严，都有，是吧？好几四土，对吧？他这个里边那个普贤是十大愿王，普贤以大恨普贤普贤王如来嘛。这个普贤王十大愿也正是我们的大愿，也是我们的大愿，我们好像每个师兄弟他都看过，但是我们心中心他可以汇成一句啊，秉承这个大愿，汇成一句就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国啊，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切法源自于佛陀，有普贤菩萨示现还于我们大愚祖师，然后得以这个简折佛心经为我们灌顶传授以至于今，哎，那这个你想我们蹭这个密法之传呢、哎，重大品、也是这个普贤王菩萨他这个十大愿求生什么西方净土圆成佛果的一种啊，也是一种表法的方式啊。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普贤大士以十大愿王求生西方净土，对呀、那普贤菩萨他就是西方极乐净土的这个八大菩萨之一吧，以圆成佛果，用这个愿力，秉持这个愿力可以得证这个圆成佛果的这个果啊，就是这个意思。
真修净土者，时时关照心念，或用念佛观，或用净土庄严和阿弥陀佛圣像作观，更扩观自身及弥陀等，不令攀缘著着，才有念起及领觉转空，或提起佛念，化去妄念，不使相续，久久专注，努力用功，时节因缘到来，突然能观与所观，能念所念，顿时脱落，弥陀真性卓然现前，亲见法身及当下现生净土，这在禅宗谓之明心见性，在净宗谓之花开见佛悟无生，与虽异而异则一，故禅净不分家也。有请魏老师。
我们看这个地方啊，再看，真修净土的，那就是修心了，是不是？我们现在都是这样。我们每一个心力的学人都是真修净土者，修心嘛，时时关照心念，就关照我们自己的这个妄念，令他不能升起啊，不能叫他作乱，贪嗔痴慢疑做主人，不认他为主人啊。这个时时关照心念，或用念佛观，那这个时时关照心念，可能具体的做起来，它不只是一种方法。哎呀，这个方便太多了。或用念佛观，就是用念佛的方法来关照他自心啊。那个 除了用念佛来关照自心，那还可以观想，就是用净土庄严，也就是说，哎呀，我们平常妄想太多了，我们怎么办呢？妄想一起念佛，用佛号来转，这可以吧？这个大家都做过，都知道。或者我们用断，或者我们用正那个什么呀，烦恼的话，哎呦，一想一观想这个净土庄严呀，像佛净土那么庄严，还是佛这个地方这个好啊，这个微妙庄严呀，哎呦，一想这个妄的那个，就是把那个妄想妄念呀，就等于转掉了啊。这个不管你是赐名也好，就是念佛，或者是用净土庄严，或者是阿弥陀佛圣像做观啊，那你或者观净土那个庄严什么七宝池八功德水什么金刹菩提，一想那个那佛像那么庄严三十二相，哎呀，一想的时候，因为你信佛嘛，在这个时候就把这个妄想妄念转掉了，哎，或者是念和阿弥陀佛圣像做观，我们刚才说的圣像好像啊，我们这儿太苦了，对吧？我们一看那个佛的那个庄严之相，那个三十二福德之相啊，我们就那什么把妄想转掉了。哎呀，还更或观自身即弥陀等，这一般的小心小量的人他不敢呐、啊。我自身是佛呀，我跟弥陀好玩的，我就是佛，佛就是我，我这个佛，佛和我就是同等不二，都是一样。用这样的方便，这个因为你自身都是佛了，你想想用这个你的妄想还哪存呢？存不住了，就是用这样的方便来转转妄为净啊。因为这个众生，哎呀，太容易着相了，佛就想了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就是根据他的根性来告诉他这个设置的方便嘛啊，用这种方法不令攀缘著着，哎，就是别着相啊，你要着相你就着这个佛的三十二好相吧，你要着相着这个净土庄严之相吧，你要再着相你就是佛，佛就是你，你着这个相吧啊，就是说这个是设置的方便呀 啊那个，那你这样子，因为我们信佛的缘故，那个妄念就没了，是吧？那就是不能令这个妄念有存了啊，就不令攀缘住着啊，才有念起即令觉转空，或提起佛念，或化起妄念，不使相信。所有的法，它都是个工具。刚有念起，令觉即转空，这样的人他就根性比较好啊，他可以知其无相，他一令觉这个念就没了啊。当然你说那个敌有深浅啊，他不一定都能转空，但是有的他能啊，念刚起的时候他就能有这个力量转空。如果这个念念相续，哎呀，在你心里边都成了一个轮子了，你知道吧，都转得飞快飞快，那个都是你那个妄心了啊，妄上加妄，妄上啊，那个你就不太好办了啊。所以才有念起令觉转空，欲贴近处刚起你发现就能转空，但你发现不了，所以你打坐呀念佛呀等等啊。这个久久专注努力用功，时间因缘到来，忽然能观一所观，能念所念，哎，顿时脱落。就是上师教的这个方法呀，你净土行人也好，我们心中心行人也好，你也可以啊，也可以用啊。所以把这一切都作为手段，哎，终极的目的就是让你去妄显真的啊，所以让你久久专注，努力的用功，不能懈怠。哎，这个时候用功用的久了，你那个妄想妄心歇下来了，你才有可能时节因缘一处你都能够能所顿忘，你能这样子啊。那这个地方我说的这个能观与所观，就是说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没办法呀，我们只能借助于佛法这个工具来使我们这个妄 歇下来，就是以妄自妄。实际上佛法它也是个工具嘛，最后它也得扫掉这个以妄来治妄，治我们的妄念嘛。啊，妄其即绝，你只能说我们是说能观，就是一种指的我们的心呐、啊，所观就是我们那个念头啊，对吧？那你这个一起觉的时候，这就是哎呀，你说这是我们真能觉，那这个觉就是我们那个真心啊啊，那个狂乱那个贪嗔痴慢疑那就是妄想啊啊，我们就是用以妄自妄的方法来使我们的心歇下的，能念所念也是啊。能念所念，你一开始我们念咒不是吗？念着听着，是不是？我们这个心念耳闻这样子，让我们的闻性做主，听着心念耳闻啊，这个能念所念，你有念着念着，突然时节因缘顿时脱落，弥陀真性卓然现前。我们看到这儿，我们如果能遇到，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说你抓什么呀？没东西可抓呀，顿时脱落，能锁都没了，能关锁关也不见了。这个时候正是我们的真心卓然现前，也就是说你原来老有能锁啊，老有烦的对象和烦的这个心，你这一下顿然化为乌有，云开见日。哎呀，你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通心舒泰呀，再也没有这样的这种这个心这个自在的这个样子，没有啊。哎呦，可是高兴啊，高兴啊，高兴啊，高兴，我终于逍遥，我知道什么是自在，我高兴啊，我终于不冤枉了。你想想我原来走的冤枉路太多了，这所以在这个地方，哎呀，看到这样的放光动地，见到实相不行啊，这个心里不吐不快啊，耐不住，就是我太高兴了，我怎么呢？我还是说吧，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或你一会儿高兴的了不得，对吧？见到实相了，哎呦，原来是不执着呀，原来是了不可得呀，原来一切都是我的妄心呀，高兴高兴，一会儿乐极又难过，哎呀，想我太冤枉了，我太冤枉。是我们修行啊，就是我们现在说修正嘛，是我们修行啊，它就是有这样的样啊。就是我们心有这样的体验，哭哭哭，哎呀，突然觉得我哭什么呀，就这么一点事儿，我弄800壶回来我还哭，我不冤枉了，我这一会儿我痛快啊，我不能再忘了，是不是？我不能一会儿喂人，一会儿喂马，一会儿喂牛的这样子，我一会儿贫穷，一会儿落于这个富贵，一会儿怎么样，一会儿总是在色相上纠缠不休，我呸呸呸，我都踹垃圾桶里，我们高兴啊，是不是？就是这样啊，你一会儿又作相了，不行，哎呀，我又没有好好保，我这个折腾劲儿又来了，我不行啊，我还是，哎呀，我那个什么，我忘失法身了，我呸呸呸，不行，打坐起来，哎，保任保任保任保任保任保任，就是不敢忘啊，一开始是这样啊，不敢忘，是什么情况呢？是卓然现前，亲见法身，的确如此。你亲近法身，你整个人翻天覆地，这都难以形容你那个心呐、啊，那太那啥了。就是你证得了法身，即当下现生净土呀。就是说，现在何处不是净土？一何景，它不是我自心的显现？哎呀，那天上地下，任我往来。你这会儿你觉得你敢说这个话了？你明白了，是不是？哎呀，这样子我们练练练练练，哎呀，在这个境界上练呀，各种境上练，练的不着相，那个保任，哎呀，终于欲静心不动了，也不攀缘了，哎呀，不攀缘了还不行啊，还不行，还要上上升进，连这个也不可得。我们再往下看看啊，这在禅中位置明心见性，在净土位置花开见佛悟无声。一个意识，两种说法啊，以随意而意则，故禅静不分家。到这儿了，我们说花开见佛、悟无声和明心见性，都是你自心啊，都是你自心的描述啊啊！你还分什么家呀？分不得家了，因为你到最后什么禅呀、什么静， 你通通都不可得了，是不是？它是这样一种情况，这是一种心的真实的这个描述啊。一开始我们可能千辛万苦啊，三年呀、啊，打坐呀、啊，打坐，天天说这个明心见性，今天终于实证一次，再也不疑惑了，再也不疑了啊。
欲真生净土，正不待死后往生，必须现生努力，当下能生，方有把握。弥陀经所说之临命终时，一般皆解作等到气断死亡的时候，其实这都是一文解义。如按经的经义来说，盖所谓临命终时，不是死下来的时候，而是等到生死命根中断的时候。什么是生死命根呢？就是我人的颠倒妄想啊。所以弥陀经在临命终时接下来就说，心不颠倒彼佛现前。当我们用功做观或念佛，用到着力时，行不知行，坐不知坐，孜孜物物，除佛念外别无他念，这生死命根妄念即将中断，到最后忽然根尘脱落，一心不乱，当下即亲见真佛，升到净土了。有请魏老师。
我们再往下看啊，说这个净土中它真是可深可浅，就是深光无比啊，可以普摄三根啊，可以这样。我们今天学会以后，不要再把这个净土局限于什么什么什么，本来它就是说我们的心嘛啊。欲真生净土，就是想真生净土啊，正不待死后往生，说这个真生净土就是让我们的妄心死透啊，是不是说等死后往生啊？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但是你对那有些人，你跟他说这个他不明白啊，对不对？那你就说有西方极乐世界啊，到大年三十时也要一句佛号，不离其主，哎呀，不离你的口啊，不离你的心啊，你要支持这个名号，坚定的执着这个念佛能够往生，这个信念不退，那就可以往生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到这个梵圣同居土去，就是种下了这个成佛之因嘛。必须现生努力，当下能生，就是说我们要真生净土，要是真了得生死，真是我们的心清净了，必须现生努力，当下能生，当下能生，就是当下能够能所顿断，当下能够生即不生啊，那这个才是方有把握。弥陀经所说之临命终时，一般皆解作等到气断死亡的时候，其实这都是一文谢意，就是说这个地方我们师兄弟可能见这样的说法，就是能够通达这个佛的本意啊。那这个临命终时是说我们的生死之心啊，生死之心能所这个之心当下了却啊，这个才是临命终时啊。这个不是说的等这个人这个色身任这个色身气断死亡的时候，如果是这样的认为，那就是说你错会了佛的本意啊。如按经的经义来说，盖所谓临命终时，不是死下来的时候，不是到你这个色身四大坏了，四大要分散了，那个一口气不来了啊，也不单单是指这个呀啊。他的本意是指什么？而是等到生死命根中断的时候啊，而是说你坐断生死，你坐断能所，这个是生死命根呐。啊，这个中断的时候才是佛说的这个临命终时啊。什么是生命生死命根呢？就是我们的颠倒妄想啊，就是指我们的妄心指透啊，就是说当时我们那个第七识执着这个色身为我，执着这个法好，这个东西好，把这个执着的心打死，就不再颠倒了，大梦醒了，所以 弥陀经在临命终时接下来就说，心不颠倒必复现前。原来我们都不知道，心不颠倒就是大梦醒了呀，这一切一切这些事事物物都是虚幻的呀，啊，这就是彼佛现前，不被这个色相蒙蔽了你自信，那这不就是彼佛现前吗？自信佛现前啊。当我们用功做观或念佛，用到着力时，行不知行，坐不知坐，支支吾吾，除佛念外，别无他念。这个就是说，我们哎，平常想的也是他，做的也是他，时时刻刻心里边就是深入人心，时时刻刻都是这个念啊，都是佛啊。用功做观或念佛，那时时刻刻都不能忘了啊，念佛，这个生死命根妄念即将中断，不是生死命根，这个根的那细的那个东西，那个妄念啊即将中断，就是说你念佛念到时时处处都是佛，做功夫做到这个程度的时候，这个生死命根就快断了。那到最后忽然根尘脱落，一心不乱，当下即亲见真佛，生到净土了。那这个就是说你这个妄想妄念妄知断的时候，就是根尘脱落能所伤亡的时候，就是一心不乱，这个时候就是亲见佛，这也就是净土啊，这个是净土现前了。我们看这个上边说，这个必须现生要努力，当下能生方有把握。这个好像我们大家都是，哎呀，难得有把握，就是说总觉得功夫用不上去，是不是？能够用穷尽一生来除我们的习气啊，能够当下能生，就是说我们现在就能放下，现在马上立刻及时就能放下，这才有把握呀啊！这就说这个意思，你不是说我到临死的时候再怎么样抱着一句佛号的，你现在就要认识本来，认识本心。我说这个地方那不是那么容易的呀。我们就说，因为我们这一块是讲修正嘛，我就想我们举一个小例子啊，说一说，就比如说我们初初学佛，可能我们这里边有刚刚灌过顶来修心中心的这样的师兄，他一开始可能心初呀，那就是说我们的心没有吸下来的时候，你不得亲见我们的本来，就是你不知道啥是本来，你光听说这个词儿啊，这样的人就是，但是你听说过佛法，这是个工具，是可以斩断烦恼的慧剑，对吧？你可以知道佛是一把宝剑，是智慧的宝剑。我们都知道心里边对这个剑有认识呀，都知道那个明光发亮，那个刃特别锋利，不仅可以砍树、砍山、砍石，那个金刚剑它什么都可以斩呀，就是可以斩一切。我们心里边是有这个认识的呀。哎呀，那你说这个佛法它是个慧剑，我怎么用呢，对吧？这个妄念我烦恼起来我怎么办呢，对不对？哎呀，突然遇到一个烦恼来了，哎呀，今天这个烦恼来的特别陡啊，这怎么斩呢？我一想起来，哎呀，我一想佛法是慧剑，我起码我知道剑的厉害，我知道，我突然脑子里就是灵光一闪，知道这个剑斩，往哪斩？不知道往哪斩啊，往头上斩。哎，你这个时候你没成想往头上斩，你等真的你这么想的时候，你觉得你吓死了，是不是？你觉得吓死了，我头都没了，我寒手。可是你知道吧，你这个时候妄念也没了，那个妄念先没了才保头呢，对不对？你这时候光顾着头了，你但是你这一下吓得不轻，但是你有一样，你这个妄念没了，哎，你觉得那不是个，你都顾不得想那个事儿了，你就光剩这个心里害怕了，对吧？哎呦，一转头一想，这个剑是假的呀，头还在脖子上啊。你这一下你智慧睁开了，哦， 佛教我们这是个法呀，这是个方法啊，善巧方便让我们妄念起来，脑子里这么一想，啪一下一接，这个妄想就没了。但你用了时间长了，你不用这样啊，你一起心想什么见啊，你就是一起心，哎呦我又上当了，你一起心那个妄念就没了，这才是真宝剑呀，对不对？你再妄念一起来，你他一起你就看见他了，一看见他他就没招了，他就化为无形了，这才是佛法的妙处呢。我们平常要这样子做，是吧？我们这个智慧也不是说他一下就开了，你看我们老师兄说，哎呀都知道这样，我们再说就借着这一会儿就说说修行啊。比如我们说刚才那是一个法吧，就光这一个词儿，佛智慧剑，我们就可以斩断我们的妄想，确实有用啊啊。这个是这样，再比如说，哎呀我们一群人或者是我们自己到山里边去游历，是吧？我们突然太阳光一照的时候，看到一粒石头，一粒不起眼的小石头被你发现了，为什么被你发现？你那个时候动心了，那个石头你看到那个光照在它上，那个石头分外的亮，你动心了，你拿回来，哎，你觉得这个石头你发现了一个宝贝，你还不知道它的内幕呢，你就知道这一闪光心一动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石头是个不寻常的宝贝，哎呀就光这个亮晶晶就把你吸引住了，对吧？你回来一看，远山近水，里边还有山还有水呢，还有镜像呢，还有草呢，还有虫呢，你看了你看了，你发现了这个石头果然就是与这个平常的石头不一样啊，你心里边哎呦这个时候生起爱心了，哎呀这个宝贝我可得看好了，对吧？你又观察你那个宝贝又渐入佳境，你又发现了一个什么样，像什么像什么像什么，你这回可要保护好。结果你忍不住你告诉你的朋友了，你朋友一听说这么好宝贝我也去看呀，我你叫人家一看，你又还给人家讲什么什么样，人家心也动了，人家心也动，人家把宝贝拿走了，你想人家想你那既然是朋友那我也玩两天，对不对？拿走了，那你可气死了，对吧？你刚是渐入佳境，你正搁那着相着的，你觉得太好了太好了，你这样子就是你是朋友，你先玩两天，人家你不好意思，人家拿走，拿走了你心里边就因为这个事儿，你就可以生好多气，你就该想从这个地方你就联想起来，这哪是朋友啊，这朋友还夺人之爱，对不对？那我原来看到的那个，我每天欣赏的那个，我现在欣赏不着，我气呀、啊！我又想，你哪一天对不起我？你哪一天做了一个什么事儿，太不够意思了？你哪一天借我的钱，你又多吃一顿饭等等？你越想越气，你其实都没有啥事儿，你自己不是动心了吗？对不对？哎，你看这个路也不平了，这花也开得乱七八糟，这人也不对劲儿，这孩子也不听话，真不得了，疯了，疯了，疯了！天都干了，就是说天也跟我作对，没法活了。你呀，自我遇到这么好的朋友还这样对我，你这个时候你还忘了了生死的事儿了。这个我们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啊，对不对？我是最心爱的东西你拿走了，哎，如果说我也不咋地的东西你拿走，我觉得哎呀你可我清出了个破烂呢，对吧？再生气再生气，气死了气死了，气疯了气疯了。作也断了，什么佛法不佛法，这些人什么都是小人，不是君子，什么报仇去，什么哎呦不活了，那都得拼呐，都得是吧？哪儿不合适了？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了，哪儿不合适了？我本来就没这个石头呀，我不就动了个心吗？动心了，然后弄了一串心着相，这就是我告诉你什么原因，什么呀？我们做功夫要是一开始起心的时候，你就要觉。你已知后边这一串都出来的时候，你不好截断了，你会难受好多天，哎，难受好多天，甚至多少年，就变成仇人了。哎，你在这个地方就说没有智慧的时候，你可以跟这个，学佛的呀、同修啊、那个 就是看看上师的著作呀，或者说你相信哪个老师，你说说呀，对吧？那一句话你可能就会放下。哎呀，你这个假象嘛，你做什么象啊？你一开始就不应该起这一念，因为你搞得这么难过，难过了还那个什么，把作业断了灯，哎呀，这不行。哎呀，你这个修法，你遇到这事儿，男人能忍，修法修法不能断。对，生死是第一大事，哎，是了生死第一大事。我今生要不是遇到佛法，我到死我也不知道我这个心是什么样。哎，你这个持久的这个要明心见性的这个心它不能那个中断，不能半路中断。你修修修修修修修打坐，不管遇到什么事都打坐。哎，也跟着大家一块学习，一块用功加坐。哎，那个在自心上用功，哎，修到一定阶段，你心不那么翻腾了。就像那个哎，我们大手印上说的，念佛念佛，心想的佛，哎，这个平常念的佛和想的佛和这个心那个相契的时候，那才是初定，那才是初定啊！就是说，你这个心能够被这个，就是用这个佛号能够降服住，初定啊，初妄啊，才进入这个阶段呢 啊，降服住这个狂乱，哎，那你离见性还早。就说我们的心不翻腾了，心转过来了，再修，哎，再修再修，哎呦，有一天看到这个路是没有我过去看到那么不平啊，那个花还是那样娇艳，还是那样子那样啊，我再看那个人，哎，那个人也不是那么可恨啊，就是说他一时之念，他做了这样的事儿，他也本具佛性啊，他也是佛呀，哎呦，你这个心又光明起来了，又慈悲了。你又慈悲他了，你看看他，他被这个假象迷住了，我现在知道他还不知道了，哎呦，这一下子你的心转过来了，你看你觉得那个坏人也不是你原来看到那样，全是坏事，那么多事儿做的都不合适于你，你这个事儿，你这个时候你那个心呐、一下子就坦然了啊。我们人都是这样历练过来的呀，哎呀，你再看再修再修再上上升进，我看那些精进的师兄就是个菩萨呀，他们男性能行，男人能忍，他能够舍小家为大家，他们能够为众师兄哎，能够为道场服务等，你看他们就俨然一尊菩萨。你看你这个心变了，你是这个这样的人啊，你眼里也有几个菩萨的这个形象的人，再升进再升进，哎呀，原来这就是净土啊，这个净土上这所有的众生他都有佛德呀，他都是佛呀，所以哎呀，就是释迦佛说的不错呀，大地众生皆具如来此为德相，你这一下你心彻底平了，你的这个心呢、啊、彻底平了，就再也不起那种波澜了，没有你原来就是你着相了嘛，因为一个石头能够把你气成那样，对吧？你着相了吗？你这个时候一转，意气豪迈，自在无比。哎，这不都是你自己吗？你这会儿你还找什么那个石头啊？你自己都笑了，原来他你就是醒了一个梦嘛！啊，这都是我们每个人修行的经历，都是你看我们说的这个事儿特别小，但每个人都会这样。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
好的，魏老师讲的特别详细啊，特别好，然后这个
用功就应该这样用啊，你自己当一次当上一次当还不知道，那就一直上当，
是啊，就是妄想就攀援了，攀援了不停息，就麻烦了，
歇不来，歇不下来，那还没把那人杀了呢，还没打一架呢，还没有拼了呢，对吧？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就为了那一点小事，你后来自己就乐了，对吧？都是这样，所以都不稀罕啊，这事。好，
是啊，真修心者啊，然后方法可以多种，实际上都是啊，妄念不使相续，妄念不相续了，我们也就自在了，好的，我们感恩魏老师，魏老师辛苦了。 魏老师晚安。
相信每一个人都能，就这样做功夫，每一个人都能，没有不能的。嗯，就这么说。
嗯，
好，
好，
休息。
好的，好，师兄们也再见。好，魏老师再见。好，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再会。好嘞。